中国有争议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陈光标呢，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政经刊物《财新》大篇幅揭露，名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家的陈光标，其实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陈光标到底是中国的首善还是首骗，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11年，中国官媒呢就曾经揭露过他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但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媒体揭露的这个方向，从陈光标的商业模式转向他的政商关系，重点放在他与一众落马高官的关系方面。那么陈光标之类的骗子在中国不足为奇，但陈光标现象却引发人们深思，为什么如此简单粗暴的一个欺骗手段呢，竟能横行一时，还获得舆论的大力支持？陈光标如何结识高官，为自己的行骗之路寻求保护伞？中国官媒此时披露陈光标的政商关系，是否意有所指，矛头指向他身后更大的后台呢？那么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先来看看陈光标的这个一组照片，我们看到他模仿雷锋，模仿周恩来，为煤矿工人代言，宣布呢要收购纽约时报。他表示呢，就是要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让人们都注意我，从而呢达到他的目的。他种种高调的这个表现，让他一度呢获得中国首善的这样一个光环。但最近网易、财新等媒体的揭发显示，陈光标这些年来的所谓慈善，不仅远离成熟的慈善方式，更包括许多谎言。那么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了，这种庸俗、虚伪、低劣的所谓善举，为什么能够一度在中国大行其道，让他成为中国首善呢？首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这个就是因为实际上陈光标的这些个做法、这些手法、炒作的手法，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十分的相似，或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他也只能在这个现有的这种体制之下，他才能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中国的首善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大慈善家啊，一个公众人物。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也是有很多的承诺，他在得到这个政权之前，他也有大量的承诺。要这个实行宪政，实行民主，要搞普选制，要一人一票，等等等等，各种的好话都说尽了，那然后呢，他才能够得到政权，因为大家拥护他呀。所以这个手法上啊，这个我觉得，陈光标他是借助了中共这个宪政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他才能够欺骗这么多的人。也是就说明我们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太容易相信这些骗子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报应也一点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好的，
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什么样的所谓的首善，这是一个道理。
好，
谢谢。
那么我们也不要过低估计中国人和媒体的智商。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从2011年以来就一直呢有质疑陈光标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的这个声音，但是他却总能逢凶化吉或者躲过质疑。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什么呢？纽约的和平先生，
依靠的就是这个制度，依靠的就是这个社会。张先生刚才讲了，陈光标不仅是中国的一种现象，陈光标就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 中共这个体制就是陈光标，陈光标就是中国现在这种著名的和不著名的商人的一个化身，或者说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些化身。你说陈光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吗？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骗子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啊，所以今天现在都是对他落井下石，开始揭露他的问题。其实陈光标的行善且不是假的吧？不是的，他有些行善就是真的，有些行善就是有人得到了他的好处。但是他又是不是个骗子吗？他在至少在纽约，我看了他的行为就是一个骗子，不但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小丑，不但是一个小丑，而且是个暴发户。但是这样一等形象，中国的政府难道现在不是的吗？现在的这个国际商人也不是的吗？早几年我看一个纪录片，一个采访的一个档案片，就是中国的首富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他在私底下如果聊天讲这句话，我觉得都无所谓的，私下聊天嘛。但是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直接跟 CNN 的记者说，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讲一讲，他要不要把 CNN 卖给我啊？这样一等张狂，这样一等嚣张，甚至是这样一等没有修养，是中国商人的普遍的心态啊！这样一等陈国标的一等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政府的基本上作为一等支撑，如果是一个中国是有一个独立司法的一个国家，如果是中国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媒体的一等独立的市场，那这种现象它可能会有的。这等人坏人在西方不是说没有，但是坏人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他得到这么多的奖牌，他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他得到了这么高的这个荣耀，而且持续这么长这个时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是不可理解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他都是真的，但如果他造了一次假，他的信誉就会垮掉了，至少他要赔礼道歉，至少他要忏悔，对吧？或者说他要受到法律的追究。那陈光标什么都没有，陈光标什么都没有，对吧？他每一次都是这等就没事了啊。媒体在这个方面的揭露也是有限的，虽然有一些有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啊，一些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在中国也有，但是这等人一非常非常之少，非常罕见。第二个就是，即使有一时的勇气和一时的专业精神，这个媒体一旦受到上面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马上就无声无息了。所以中国的这个独立的媒体是不可能看好的。在这样一等得不到市场的保障，也得不到这个法律保障的情况之下，所以陈光标你揭露他一下，现在的今天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中央或者是没有一个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陈光标这个事情也就可能不了了之。如果权力斗争需要的话，那陈光标成为一个炮灰，那太隐匿了。
好的，
因为他做了，即使是做了99件善事，只要有一件事情涉及了欺诈，有一个事情涉及了造假，那你足够可以治他，对不对？陈光标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善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是他即使是他所有的心地都是善良的，他所有的举动再者都是出于这个慈善的目的，但他只要有一个事情是造假的，他至少要为此道歉，或者是要受到法律的一个纠正。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锅粥，稀里糊涂啊。那么政府也是这样，国际商人也是这样。中国的商人现在是大家都在追究陈光标，我就看一看现在的首富值得追究吗？现在到处张扬的这个马云值得追究吗？谁都经不起追究，这就是中国社会看党需不需要追究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有观察人士就是这样认为，说把陈光标的商业模式和骗局坐实在他的政商关系之上呢，是理解陈光标现象的一把钥匙。他的假慈善真炒作，他的荒谬怪诞之举，他总是带有一点小丑模式的这样一个行为，种种低劣的炒作呢，居然能够大行其道，都是因为他有官方的保护伞。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保护伞肯定是有的。那么这个我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位这个媒体人，现在也是在做公益的，就邓飞先生，他就谈到也几年前关于这个起底陈光标的一些个文章就被这个官方封杀掉，不许发。那说明在那个时候陈光标是有利用价值的，或者是他后边是有保护伞的，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权力斗争，刚才和平先生讲了，他的这个保护伞不灵光了， 或者呢有权力斗争的需要，要把陈光标当作一颗炮弹打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陈光标才会被抛出。所以他的这些个慈善啊，这个我们当然看啊，任何这个做慈善，他肯定有一些东西他是要真做的。他实际上陈光标他这个就是一个真真假假，但是呢假的成分多，真的成分呢也有。还有呢就是他这种夸张啊，他这种荒诞，这个很像是现在的这种宣传炒作。就这种夸张程度啊，这种是标准的一种中共的一种宣传模式，而且呢还很有一种暴发户式的这种特征，就到处去撒币或者到处去这个显示自己有钱，这一套东西我们看和现在官方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对照，就这个对照看得很清楚，都是这一套模式，我有钱，我显示我有钱，我这个炫富，然后呢我给你们撒点小钱让你们感恩，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大头真正的利益肯定不会给你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就是现有体制给陈光标这一类人所带来的好处。
嗯，
那么当然他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现在目前开始曝光，但是能够曝光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得看。
好的，
谢谢。
我们一会儿呢来着重讨论陈光标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问题。先来接听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看到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能听见吗？
请讲。
喂，
请讲。
这个呢，我认为啊，像陈光标这类的人物啊，他就是。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它有一个很肥沃的土地给他们生存，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政府，一个专制腐败的中国政府，再就是我们老百姓那种愚忠那种善良，所以说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决定了我们中国能生很多贪官，而且杜绝不了的贪官，而且很多诈骗犯高级诈骗犯那个跟那个当官的是勾结的，他们是很邪恶的。然后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像那个陈光标这类的人呐、那个打伤人了哈，那种诈骗犯啊，他们呢玩了多少女人了，那跟共产党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啊，真是欺压老百姓了、玩那个下属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话过去的话，经常批斗老师啊。批斗那个知识分子啊，我觉得陈光标作为一个慈善家，他无论怎么样他还算是个慈善家了，现在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美国这边也不要全面否认陈光标，虽然可能有些地方他有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把钱给穷人，他总比去给那个贪官污吏啊，给广告商要好吧。虽然说他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商业，但是他不赚钱的话怎么又去做慈善呢，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专家的话，那个陈光标他具体有哪些真正就是做实的那种诈骗的行为，我想请教一下。
好的，那么我请两位嘉宾呢来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
必须要他在纽约，他说是一个联合国授予他一个什么什么奖啊，给他一个什么什么荣誉，那个完全都认为是欺骗的啊。我们也接触了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啊，他也承认了，当着他们这个机构的人还把那个这个参与陈光标这个欺骗的事情的人呢，给把他们在会里面把他开除了。他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表演给这个流浪汉发钱，到后面也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欺骗的行为，对于一个慈善家来讲，他首先是一个慈善形象。我前面讲了，你做了99件慈善的事情，只要有一件事情违背了这个信任，或者一个事情是采取欺骗的那么其他的行为首先不重要了。首先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欺诈行为那么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一辈子可能是善人，那在这一刀把一个人给杀了，那我们对于他来讲，那个善事还有意义吗？那杀人的事情 才变得真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会批评中国政府像一个陈光标？为什么批评各很多商人也像陈光标呢？你的难道不是的吗？现在很多朋友就跟我说现在政府挺好的，你看帮助农民解决了很多问题，农民的健保或者是有一些低保我们也在解决。我说这个事情你就想一想，就像你给了我2块钱，但是你口袋里还有10块钱都是偷了我的，你这个给了2块钱有意义吗？中国大部分的政府搜刮了这个民众的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就建立一个他党的军队啊，国家都没有军队，就建立了他庞大的政府系统，官僚系统是政府这个老百姓，对吧？他建立了这个各个阶层按照他级别的这个享受的程度的阶层，各个官员的腐败政府，那个银行回头给你农民几十块钱，你觉得这个钱还是给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衡量一个政府，衡量一个商人，或者是衡量一个慈善家，关键是看他的行为有没有受到法律的或者是舆论的正常的监督。那么陈光标的这个现象，他最大的问题是既没有受到媒体的正常长期持续的监督，也没有受到这个司法的有效的这个监督，没有一个司法机关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立案调查，到现在为止才新这个揭露出这个问题，那么当地的司法系统有没有宣布进行调查呢？都没有啊。
好的，
对吧？因为上面还没有下指令啊，中央还没有来通知，来了通知，那陈光标10个陈光标都被抓起来了。
好，
所以这个陈光标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也请您呢简要回应一下湖北邓先生刚才的问题。
这些其实媒体都已经很早就质疑过，比如说像这个地震，这个说是陈光标怎么亲自背出了多少个人，他派了什么60台这个重型机械去驰援，然后背出300多具尸体，救出13个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子虚乌有，那就是一种炒作。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一个呢，他比较善于利用形势，利用这个舆论的焦点来这个炒作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迎合官方的口味，什么假扮雷锋照个相啊，什么什么按周恩来的形象塑造自己了等等等等，他比较善于搞这类东西，取悦官方，所以呢取悦公众，取悦官方，这个是他行骗的这个主要手法。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讨论，来看看最近网上流传啊这样一幅这个照片啊，我们看到这是陈光标呢和他的太太同两位时任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一位呢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令计划，现在已经是死老虎了，但目前仍在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赫然出现在陈光标的旁边啊。纽约何先生，您怎么解释这幅照片？
这不是影射了，这是明射了，对吧？就是等着明显的把都现在要收拾这个李元朝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抓这个陈希同被判刑了，在揭露陈希同问题或者是这个北京某一个商人的时候，把陈希同跟邓小平在一起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对吧？可能吗？当你如果要抓这陈良宇已经被审判了，抓上海的一个商人，你还把陈良宇和江泽民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可能吗？所以现在令计划和这个陈光标各等各样的照片都可能会出来，而且呢，这个中国城的媒体也好啊，官方啊，都是做这个剪接功夫嘛。你可以把旁边的李元朝剪掉嘛，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等合成的这个照片嘛，你也可以就明确的标明出来他们是某一等合成的照片嘛。你这个时候把一个堂堂的这种词啊，真的是不能用。什么堂堂的刘少奇，什么国家主席，他什么堂堂的，对不对？现在今天堂堂的国家副主席，其实也不是堂堂的刘云，也谈不上。但是李云草毕竟还是政治局委员，毕竟还是没有被抓起来，把他的照片这么跟另一句话放在一起，这个不是太明显了吗？啥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收拾这个李云草，是不是这一次抓陈光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怎么收拾这个李云草，也许李云草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很快就被抓的一种状况，也许李云朝的政治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个事情 给了经济部干掉李云朝的提供一个炮弹啊，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这个很明显就是要收拾李云朝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网上啊，有人通过这个 YouTube 发来这样一篇啊评论，这是啊 Ed Choi。美国之音中文网呢，他啊这样说，他说这一次啊，媒体广泛质疑陈光标，首先是由网易和财新发起的。从媒体背景来分析呢，有人预测背后有政治力量较力的这个结果。那么他也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质疑陈光标呢，是不是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序幕？刚才呢，和平先生呢啊。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也有人呢认为说，这幅照片，刚才何先生啊解释评论的那个照片呢，也不排除这里有拼图的这个可能。那么北京的张先生，北京舆论界是如何看待啊这幅照片的？是如何看待陈光标和李元朝之间关系的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李元朝。这个把李元朝和陈光标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呢，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征兆，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可能都会认同。啊，至于具体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可以质疑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室内照，但是呢，这个李元朝明显的穿的是。外头还穿了大衣，
嗯
啊，这个其他几位都是室内装，唯有李元朝是穿着大衣，而且呢，他的两手是插在兜里的，啊，显然这个李元朝这个形象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他和旁边的人这个袖子的边界不清晰，所以也有人分析呢，就是说这个照片是合成的，啊，我也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这个。确实，李元朝的着装和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做派和这个周边的人都不协调。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真正要关注的不是如何来这个解读这张照片，而是这张照片它所反映的一种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走向。所以现在可能李元朝有可能会被锁定。成为下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目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李元朝本身可能也不是没有辫子可抓。
嗯，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关于李元朝的豪宅的问题曾经有过流传，而我本人也听说过这个李家在北京郊区的昌平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地产项目。
嗯，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觉得。肯定如果要想搞倒谁，只要想搞倒他，这个抓他腐败的辫子是一定有的。
嗯，
所以这一点我想可能是跟着我们看这张照片可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是这些。
好的，
谢谢。
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山东的孔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嗯，
哎，能听到吗？
好，请讲，抓紧时间。嗯，
这个陈光标是骗子，这个我认为这很正常，这是新常识，也是旧常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骗，不骗怎么能够存活更长时间呢？正因为骗，苏共完蛋了，中共呢也在完蛋之中。谢谢，再见。
好的。下一位，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三个事儿。
嗯，请。
我对这两位嘉宾我表示敬意。
嗯。
这个和平先生啊，他我听了很多他的做嘉宾，我听了他很多的发言，他讲的特别深刻，很正确。那个张立凡呢，我就认为他如果他就我就感觉他现在能在这发言。在北京能说出真话，我感到是一个奇迹。我希望他以后多保重。
嗯。
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陈光标啊，他是一个小丑。
嗯。
他到美国去到处撒钱，他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么多穷人？那个比方最近爆出一个那个杨改兰一家多口，因为贫穷，这都。 自杀了，是吧？就是发生那么多惨案，这个他为什么不去救济？
嗯。
另外，我在电视上看周立波，就是咱们有个名人，也是到很多那个贫穷的地方啊，看那个还有最近网上那个传的很多那个大凉山的那个孩子的照片，那个正上学那孩子，很贫困的孩子，对，就是这个照片看的特别凄惨。
好的，那我们呢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国农村还有许多更贫穷的现象，陈光标应该把这笔钱呢不要到国外去撒，应该拿到国内。那么有分析文章就认为呢，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这个财新目前再次起底陈光标，并把矛头直他构筑的这个权力保护网，不会是偶然的。中国政坛呢有可能再起波澜，刚才我们都有分析说矛头呢有可能直李元朝。纽约何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政治吧，就是权力斗争嘛，就是利益的不同的分配啊。这个是在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和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民主社会的权力斗争，它往往是通过媒体的公开的揭露，因为媒体是个独立的力量啊，往往是通过司法的这个审查，因为司法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啊，也通过了这个一些惩治性的行为，比如说选举啊，把一些问题给互相揭露出来，就像现在川普和希拉里互相揭露、互相批评、互相这个监督啊，也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惩治呢，让政治家的行为尽可能的让这个民众知道啊。那么民众如果始终处于一等监督的状况之下，那么这等政治权力斗争它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不会恶性到突然一天我们发现哦，李鲁夫主席、李鲁夫统帅终于是要阴谋诡计，最大的一个人、最大的一个野心家，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吧，也是最大的这个公贼啊，也是最大的这个野心家，
嗯，
对吧。那其实这等东西、这等规律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对吧，这个30年来还发生的少吗，对吧。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那么嚣张的参与这个六四镇压，对吧，结果怎么样，陈良宇，对不对，那么一个拼命的这个想往上爬的一个人，拼命想表现的人又怎么样，对不对。薄熙来在曾经做出了一番成就啊，他唱红打黑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但是呢这件怎么样，他说他怎么怎么样。现在权力斗争在中国的残酷性和爆破性，我们现在人民只能是看到表象，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习近平这阵会不会收拾这个江泽民，这阵会不会收拾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这阵有一天头也被旁边的人收拾，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呢谣言满天飞，谣言呢往往有它的合理性啊，对吧。所以我们对现在这种情况啊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次权力的瓜分啊成为一个党代会的时候，化身为一个字集中前会的时候，他这个权力斗争就极其激烈。因为这次不仅是真就是常委的班子，各级班子都要重新布置，所以大家就忍不住你死我活了。
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